接下来请听散文《水仙》，作者韩子，由刘广宁朗诵，这是1990年的录音。
病院一个月的日子全在水仙花中过去了。寒冬腊月，在那一片白色的病房里，每个床桌前都有一簇渐渐上升的绿叶。四九过后一天，罕遇的暖流从南方卷来，有些水仙竟放着错落有致的白花，中央一颗黄金般的心。病友奔走相告，正如养花的主角余耕的愿望那样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快乐的病院，以区别于其他。虽然这里也有呻吟，也有不幸，各有各的病痛。两个病友在夜晚默默地离开了我们。这是第一次的花汛，看来花潮还在后面。二楼和三楼正弥漫着一股水仙热。这里的水仙千姿百态，想起过去养的，或者偶尔在外面看见长得蒜叶一般的水仙，不禁讪笑起来。现在才觉得细心雕刻和精养水仙的乐趣。大家围着余耕，他原是教育家，在福建待过20年，从他那里源源而来的正出自水仙的故乡。那些在泥里埋了3年的土仙，来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个特大号的鼻涕，都紧裹着身子，仅露出2-3处牙儿。刻上1-2个小时，使他摆脱束缚，显露了自然的玉姿。我看那白玉般的小小的殿堂里，蕴藏着橄榄形的黄花，1朵、2朵，最多的6朵。不久，它将是亭亭玉立的水仙花了，现在却微笑着不作声儿。每天睁眼就看它，看不厌的。课后冲掉它身上的粘汁，和服着泡在水里，每天就是不换水的时候，也爱翻过来看它。花儿啊，叶呀，那真是怒放啊！你想不到这是用锋利的刀刻出来的。真怪，他经受开膛破肚的手术，却出落得这个样子，叶和花儿都像玉琢的一样。由于刻的人刀法不同，长得模样也不一样，有佛手形的，有的菊花一般，有的竟卷曲成一座假山。生长之中，不问哪儿的叶子，都像众星托月似的对着花儿看，形成包围的形式。从脸盆里取出来，分别放在水仙盆里养着，经过阳光照射，绿了，粗壮了。花儿被裹在透明的包里，自己会从叶丛中钻出来。弯曲的叶子像在对它顶礼膜拜。每天这么看着，觉得水仙也似在与人对话。余耕是个严师，一个月中我被封为他的大弟子了，确实没有想到。不过当接触花的当儿，他不大肯让人碰。我们自己偷着刻的，即使诚惶诚恐，有时也被他提出有伤着花儿的地方。像考了2分的小孩，只好羞愧地站在他的面前。那幼花确实是伤不得的，伤了 它不会钻出叶子，脸上像烧焦了似的。学会了克水仙，这是这次住院的一件乐事。我们大都已是花甲之年，也许有天闲着，可到花鸟商店帮人们去克水仙。这样的自遣，实在觉得很有意思。克着弹着，不仅把病痛忘了，生活也过得充实起来。余庚出院过一天，马上病了回来。壁上刚放下挂瓶，勉强能坐起来了，又刻他的水仙。从院长到清洁工人，谁没有他客送的水仙呢？他每年都给好友张倩送水仙的。去年陈老总逝世十周年的忌日，他精刻两盆水仙花送到他们夫妇的殿前。今年1月6日也没有忘记托孩子给他们家送两盆去。一面刻着，一面谈着往事。幼年也是一个从土里出来的花背头儿，任党和人民精心的雕琢，使我们有水仙般的青年时代，也还有我们艰辛而奋发的中年岁月。现在可算老了，就在一年的最后季节，也要学着水仙开出一簇两簇小小的白花，发出淡淡的清香。总的来说，多么美妙的人生啊，就是苦难的十年，西风凌厉太依然。不会笑话我们以水仙自愈吧？没有开花的那几天，余庚的老伴儿送了一束梅花来了。余庚是用诗说话的，他马上吟了林黛玉的诗句：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称赞这个苏州姑娘的风骨。余庚笑出眼泪来了，他说：“何须借得，原来就是有的。我们……”我忽然领悟他太爱水仙的缘由。我想，余庚刻的水仙，该推为艺术中的珍品佳作了。但是他昨天回家看了福建送来刻好的水仙，又急急地跑回来了，说那一盘有9个花的，连声赞美，说说不出的美呀。原来我也曾看见的那盘几乎削成一寸的叶子，现在却长得非常茂盛，而且绕着群花生长，那才是奇观呢。我从中又悟出一点道理，料理水仙也是一门不断调整的艺术。大刀阔斧，不知不慢，反倒长得茁壮透泼，而高手还是出在辛勤的专家中间，哪怕土生土长的。余庚总是懊恼着把漳州师傅教的刻花的一手忘了。即使在花上，那神妙的一刀能促使它长成横枝水上的凌波仙子。可见老师心里总还有老师呢。大批的水仙花将要在春节前后开放。这又是养出来的。清水和阳光要人们勤于摄取，温度也要适宜。关于水仙的养法，我不敢班门弄斧了。时时想着的却是他的性格，他也是我生活的老师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